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到20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要自己。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阿门。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知道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港口，然后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它的经济啊非常繁华哈，然后这个有了钱以后呢，也伴随着很多的罪恶哈。哥林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人口众多，然后其中大半都是奴隶啊，各地的人在一起杂居，这个也是保罗第二次布道中所到的最为富裕哈，也是道德最堕落的城市。那我们看这个图上，是他这个城的遗址啊，他也有一个古代的谚语说。这个活要活得像哥林多人啊，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很放纵情欲的。那么它这个山上有一个卫城，上面就是有一个这个神庙。那在这个神庙里呢，就是有1000多的庙祭啊，所以就是很淫乱的一个地方。那么哥林多教会的特点，它是有非常有口才啊，有知识啊，恩赐全备。那么因为在这个恩赐上，它比较得到的多，结果他就是骄傲嘛，所以他就像这个参孙似的，他这个有恩赐哈，恩赐和生命呢是两回事。他有了这个恩赐，反而让这个结党、嫉妒、纷争啊、属肉体的这些事情变多。那成员中呢，有教会的成员中有很多是这种中低阶层的人民啊，以前就觉得从小到大教育感觉中低层。人民的没有那么多的罪恶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教会当中也是身处于最富裕、淫荡、堕落的大城市中，就是道德观念比较薄弱，而且呢，他还是这个人的智慧吧也很高举。那么希腊的，他崇尚这个智慧，然后他也有他的那套可以说是似是而非的哲学学说哈。什么那个肉体和精神是完全分开的，那第12节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凡事我都可行。那么凡事我都可行，显然是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所崇尚的啊。但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真自由哈，我们看看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约翰福音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自己想的这种放纵的哈，不是圣经里面说的真自由，真自由是天父的儿子给我们的。那弟兄们，这个加太书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 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然后在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啊，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然后罗马书11章是因为万有都是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我们要就读到这块，我就想起了这个伊甸园的教训啊。神明明是给这个亚当和夏娃，这个整个伊甸园的自由哈，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他的你都可以吃。那么如果要是放纵了哈，连这个神所禁止的都要吃的话，那就所有的自由就都没有了哈。反正你是人是不是做神的奴仆，那就是做罪的奴仆。那这个自由里面呢，我们就看，这个亚当和夏娃哈，他们也是这个受眼目的情欲啊，各种这个勾引吧。然后他们首先是去放纵了自由以后，他们的灵魂的自由没有了。后来就是，开始这个罪恶进入了，就是死亡进入了人。然后呢，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啊。那后来就是真的看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那连就是你在失去了神的祝福以后，你这个所有的自由就都没有了。这个过程是哪个先哪个后，或者是同时的哈，这个也不太好分辨。但是我们就知道，其实人从一开始到现在所面临的这个诱惑啊，或者是软弱啊，可能也都一直没有变。那么所不同的就是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么旧约里面，其实也是因信称义哈，但是旧约里面他讲的这个律法呢，讲这个道德礼仪称义啊，进神的国这一条路是对人来说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是信耶稣哈，是白白的称义，圣灵的内住，然后呢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这种放纵实际上真的是对我们耶稣基督的一种亵渎啊。然后这个是，其他的路径。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嘛，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这是在罗马书第6章。所以我们可能一直会有顺从天性，还是顺从，这个圣灵的这个 struggle。当然，我们可能靠着功课跻身也是很难的，所以还是要求神来帮助我。这个第12节哈，我们也是看到，我们基督徒是不受死的宗教规条所约束，但是呢，是又被圣灵管的。所以无意的事，不做无意的事哈，不被一些就是上瘾的东西来辖制我们。然后下一个呢，讲到这个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啊，这个是可能也是当时哥林多的一个谚语，或者是他们常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享受生活嘛。好像仿佛食物是被杜甫造的，但是这两样神都是要，它都是要废坏的啊，都是可朽坏的。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可朽坏的而活着。更不是为了淫乱而活着，所以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其实人的自由是在，主的里面才得以完全。你的灵自由了啊，你的思想自由了，你的身子也会自由。所以是要先在灵里面向神啊，这个回转向神啊，或者说得神的救赎。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其实和主连接，才是和那个不朽坏的在一起哈。然后第14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嘛？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也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教会就是信徒的组成的嘛，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逻辑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是不能够来 commit 这些淫乱的事情。那与娼妓联合呢，其实就是一种和娼妓身体的联合，那与主的联合呢，是灵的联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个也是我们读圣经常常会读到的，所以真的是要逃避淫行啊！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个呢，就是讲了很多，就是否定了这个希腊哲学中的二元论啊，放纵肉体，甚至曾经被认为是属灵的表现。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能不完全是说，有的人他就是为了，放纵肉体，搞出这么一端邪说。也许有的人他真的是就认为做什么都无所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保罗可能费了很大的力气啊，在这个里面讲为什么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二元论就是讲你这人的，灵是灵，肉体是肉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实际上不是。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甚至包括是教导人你怎么样子算是行善怎么样子算是这个包容这个多元化。那其实我们乍听起来，觉得好像，哎，是啊，包容是好啊，多元化是好啊，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这有一些包容是对的特别是在这个信仰这个问题上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什么不能歧视啊什么的，那你作为一个整体，你不能歧视，但是什么叫歧视？那你就是觉得那个不好的嘛？那么不属基督的这些，你怎么能觉得它好呢？对吧？所以很多的东西，可能我们要这个常常回到圣经里面来重新看我们是不是相信的是对的，这个我们相信的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这第19节，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所以真的，神的奥妙啊，我们是要做完全的自由，但是我们要完全的自由是要做基督的奴仆啊。这个只有做了基督的奴仆，才不是罪的奴仆，不然离开这个基督的话，我们可能就又要跌倒了。那么，教会是神的家，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在这里面也是身体上在这个因为要保守，因为其他的都是身子以外的，那么只有是这个淫邪的这个行为。那以此类推呢？那除了肉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也都是要谨守。那讨论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像二元论一样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你有没有因着读经、祷告或者灵修转离之前和圣经不符的这个认知的经历？第二呢，就是如何有，sorry，慕道写错了，慕道的朋友分享，这个真自由呢是做神的奴仆的道理啊。其实包括我，像我刚来到教会，其实我挺早的，我就觉得这个神是真神，但是一想到真神以后，是不是就像被捆了很多枷锁，这不能干，那不能干的，就有一点这个退缩但是感谢主没，就是退缩了几天，然后就那个明白了， 就决定要信主，信主以后才明白哈，这个被我们的神捆锁才是真自由。那第三个呢，就是如何逃避电子产品的辖制啊，因为我们就是说，这自由是不能被辖制。我看，包括我自己哈，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请有见证的弟兄姐妹分享。
好，谢谢一峰姊妹啊，这里面讲很多重要的观念啊。我们是身体是圣灵的殿呢，我们这个与基督的联合啊，然后讲的真自由啊，不被辖制啊。但注意这一段呢，是针对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在第18节讲的哈，你们要逃避淫行啊。显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哈，这个淫乱呢，照着他们以前的行为方式哈，这个。跟这个娼妓哈还有关系啊，这是教会当中一个明显的问题啊，所以保罗是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哈，一层一层的哈，把各方面的真理为什么要远避淫行啊，那个淫行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哈，这个跟我们得救的身份有哪些的不相配的地方、不相称的地方哈，所以这是他那个要讲的那个中心的那个问题。然后围绕这个问题呢，把这个真理讲明啊，用福音来讲啊。
对，我先讲一下有关于娼妓的问题，就是，与娼妓联合呢，其实就是不仅是说肉体上跟他联合，实际上更可怕的是，娼妓背后我们知道一定是撒旦的灵，然后你跟他肉体联合了以后，你就会跟撒旦的灵联合，那我们已经是属于主了，我们的身体不能说又侍奉主又侍奉撒旦，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玷污你身体的玷，这个真是。我觉得真是亵渎神呐、啊！就是说有意的去亵渎神，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那再放到今天，今天的很多电子产品都是依靠 Internet 来运行的，没有 Internet 基本上就不行。那大家真的是也要注意，我不是说 Internet 一定是不好，但是我可以说绝大部分它背后那个灵都是撒旦的灵，它有的是诱惑你吃喝玩乐啊，有的是甚至是借着一些所谓的。谁的讲道啊什么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偶像的这个崇拜，就把你带到黑暗的里面去了。那么，如果你不学会分辨的话，真的是和那些的灵联合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学会分辨？因为在 Internet 上也有好的，也有很多很这个正的这个牧师的讲道。那就是说，我们常常的要来读圣经。比如说，我们这个平台，我自己就觉得来了这个平台以后啊，就是因为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涉及方方面面各种不同的这个 topic 啊，给牧师、传道、长老以及各位弟兄姊妹给出了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教导，真的是那个是虽然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是教导我们生活的。所以说，你就有一，我不敢说我一定现在100%都是很聪明明辨的，但是我可以说比一年前的我，我的眼睛要明亮很多，我的头脑也清楚很多。所以说，我们越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是越能够分辨世界上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越能够转离那些东西。但是呢，怎么样来脱离那个捆绑？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你投在这里，你就不能投在那里啊。这个当有一些诱惑你要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本能先要有一个祷告，神呐、啊，求你来帮助我啊，帮助我克服那个。有时候就要 think twice 的时候呢，哎，你就会那个，就比如说我以前我叠衣服啊，我做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看那些中国的电视剧啊，就是说，当然你要我停，我也是可以停的。而现在的时候，我做这些家务事的时候，哎，我就很爱听我们这里群里的录音，甚至是我在参加这个群之前，那个何牧师他们教会以前的那个历史性的那个录音啊，这个你听起来也是蛮津津有味的，而且有一些录音听个2遍3遍，每一遍你都能听出不同的神在对你不同的这个讲话啊，真的是。所以说，当你被这个圣灵的东西所充满的时候，那个世界的东西其实是不太能够拉到你的。然后最后讲到这个自由也是的，就是我们有不被辖制的自由啊，这个就是跟那个慕道友分享，你可以分享我以前比如说这个我坐邮轮啊，那个邮轮上最挣钱的是什么？赌场是吧？就为了好奇，总会去看一看，甚至说投一两个硬币试试看。现在后来我们坐邮轮的时候，你那个赌场再好，据说是很能够回钱的。 感兴趣，吃饭我就路过，我都能眼睛都不会往里面看一眼。就是说，真的是，当你心里有了这个圣灵在里面主导的时候，其实世界上东西不太能够吸引到你。
好，谢谢陈洁姊妹的分享哈。前面这个于峰姊妹有问一个问题哈，这个很具体的，这个对付这个电子产品呢，容易被这些东西所辖制哈，占据用很多的时间，应该怎样去做哈？一个很实际的方式就是替代的方式哈。刚才这个陈洁姊妹也提到哈，你听可以用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工具，对不对？你说把这个手机完全封掉，不上 internet，这是不可能的啊！现在在这种世界当中，但是呢，你可以用替代的方式哈，今天你可以选择你听什么，看什么哈，如果你大量的这个听到这个听灵修的这些分享哈，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wandering around。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种的方式哈。那针对远避淫行哈，刚才。陈杰也分享了，小组里面也分享这件事，就是说淫乱这件事不光光是身体的问题啊，这是这个圣经真理让我们看到的哈。从旧约到新约，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用婚姻来代这个预表的哈，比喻的哈，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啊，用婚姻的关系讲出神以色列神的神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那种的爱啊，不离不弃的爱啊，到新约的时候，以弗所书第5章啊，讲到婚姻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最后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讲的哈，所以这个身体的这个婚姻的这种的最亲密，地上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它是有属灵意义在背后哈，是很明显的哈，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13章就讲哈，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哈，床不可污秽哈，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哈。今天就讲得更清楚了哈，15节、16节，16节的岂不知啊？昨天我们读到2个岂不知啊，今天又读到3个岂不知啊？那15节的岂不知是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哈。19节讲的岂不知是同样的意思哈，再次强调这个观念哈，我们是圣灵的殿。啊，但是16节这个岂不知，就是讲到这个婚姻的这种性的关系是有后面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啊。与娼妓联合，就是成为与他成为一体；与主联合，就成为与主一灵。所以千万啊，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要提醒我们哈，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性泛滥的一个时代啊，这种诱惑是到处都是啊，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件事情不光是身体的事情哈，不光是你个人的事情哦。呀，好多人觉得说，哦，我在，人不知鬼不觉哈，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做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对别人也没有影响。No，我们的见证不光是在世界面前的见证，更是在灵界面前的见证啊。前几天我们有读到啊，我们是在世界和天使的面前啊，一台戏呀，给这个世界和天使观看，所以。哪怕没有人在你身边，天使在看，魔鬼在看，上帝在看，对不对呀？所以这个见证是在神的面前，在灵界面前，你是躲不过的哈。无论是这个你身边有没有人啊，这个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哈。所以让我们提醒哈，这个是在神的面前哈，要持守住哈这个圣洁的生命哈。这个保罗用几次这个很强烈的口吻说：“岂不知？”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救以后，哈，成为圣灵的殿，成为圣洁的见证，哈，为的是荣耀神，让人得益处的生活的方式，怎么还能够回到娼妓的那里，与娼妓借着身体的联合放纵情欲呢？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件事，哈，这是保罗一直哈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哈，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既然是圣殿，既然是与基督联合啊，就不该行这些不合理的事儿啊。所以这些对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提醒哈。那前2天我们有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有做见证，有分享说怎么克服哈情欲的问题哈。她提的方法就是说，她看到第一眼哈，在看第二眼的时候呢，她就想起为这个人祷告哈。为这个人的家庭，婚姻的幸福来祷告哈，用这个来替代哈。 那圣经里有一种方法，就是在约伯记的31章第一节啊，约伯讲到说，我要与我的眼睛立约，怎可这个恋慕处女呢？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眼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跳出来啊，有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呢，你没有办法控制哈，但是你要提前做好预备啊，跟自己的眼睛立约，拒绝看第二眼啊。你要提前有所预备啊，你就提前就对自己的心讲好啊，做好这种预备哈。你走在公共场合也好，在看 Internet 也好哈，这东西可以出现第一次，但是第二次你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哈。学习约伯的榜样哈，与眼睛立约。
也是从三个方面哈、啊，第一个就是在这似是而非的世界，各种言谈举止都是混淆的世界，我们有没有认识真理？那第一个思考呢，就是我们认不认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福音？哈，实际上真理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它是唯一的标准，不是二元的，不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别的标准。所以呢，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话，那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的准则。那像15、16、17、19节都是这三个起步，更是让我们认识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婚姻是神创造最美最圣洁的关系。那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哈，不能玷污。我们要让神内住，而不是让污秽内住。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不能羞辱神的名，哈。那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要认识，就像14节说的，就是我们也是有复活的身体，不是光是以后的灵是复活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要复活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不仅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身体日渐衰残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以后会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更是要在我们还在活在世上的时候要珍惜身体，因为身体只有圣洁，我们才能真正与耶稣基督联合。这也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与什么联合，就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哈。那我们是与污秽联合，与娼妓的生命联合，还是我们与赐真理、赐生命的耶稣基督来联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我们经常要除去阴行阴念，那只有去求神帮助哈，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也是。这个阴行，像追剧这个不算阴行，但是也是一种世界污秽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去与这些追剧的时间和一些赌博的时间联合呢，还是真正与圣洁的神所赐的话语、赐的生命力量来联合哈？这个就是求神引领了。第二个，我们的思考实际上是周弟兄帮我们总结了。6点如何远避淫行？哈，如何要有不犯罪的自由？那第一个呢，就是属灵的根基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因为神用重价买回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用来荣耀主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要靠主得胜的。哈，这就要从我们的眼目开始，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哈，第二个呢，也是马太福音5章28节告诉我们。也是个警戒哈，就是凡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她就已经犯了淫行了哈。这个就是刚才是行为，那现在就是已经说到了，就是说神的标准是很高的哈，远高于世上的标准，所以我们要立高标准，只有从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而来。第三个呢，在行为上呢，如何要我们要逃避哈，要远离环境的诱惑，不要去主动进入，那就说明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改变。我们去进入，甚至设计诱惑哈，我们很有魅力，甚至要去引诱异性，这些都是要在环境上我们要避免，我们要避免诱惑，诱惑别人和被别人诱惑哈，所以一定要逃开。就像就是中国开发初期，东莞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方。他们要当时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实际上那个城市就建立了很多所谓的按摩院啊，什么这些，实际上是用肉体在想要吸引这些外资投资人，让他们因为吸引而留在这里哈。实际上是用地上的情欲、用眼目的情欲和用肉体的情欲在吸引，所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离开这样子，要逃避哈。我们逃避不是逃兵啊，我们是罪里的逃兵，我们是神里的精兵哈。那第四个呢，一定要建立属灵的同伴，因为我们单打独斗，我们是会 是会失去动力，甚至找不着源泉的哈。所以呢，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同伴，所以我们要彼此依靠，彼此建造。第五呢，要解决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们要看是不是神已经真正的我们在我们的心已经把我们洗净，我们是愿意真的跟随做神的奴仆，让神来照亮和引领，不是。我还是以自以为中心，我想要满足我肉体的情欲，我的眼目的情欲，哈，这些实际上都是要警醒。我们不是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不断的到神的面前再忏悔。实际上，忏悔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是非常深刻的，要解决内心根本的毛病。所以，我们的欲望解决了没有？我们是否在贪恋别人的妻子，甚至贪恋任何一个在婚姻以外的哈，所以呢，还有呢，我们是不是在贪图安逸、贪图低级趣味的满足？这些都是要警醒，要让我们解决内心深处的问题。第六个呢，也是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神有话哈，耶稣基督有话，不要在乎吃什么喝什么哈，要在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是洁净我们的，洁净我们的灵。警戒我们骄傲，警戒我们自以为得着、自以为是的哈，这个是我们如何远避阴行。那第三个问题的思考就是，也是于凤姐妹的如何逃避电子产品的辖制哈，真的世界不仅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时代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引诱特别多哈。我们只有以祷告警醒的心，哈，就像牧师刚才说的，要立约，和我们的眼睛立约，和我们的心要立约，和谁？对，我们立什么约呢？和我们生命源头耶稣基督立约，哈，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找神的话。所以呢，让圣灵占据我们，充满我们，不要让这些世上的淫念、这些杂乱的东西污染我们。
我再补充一下，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 Black Friday。OK，所以很多人会去网上去购买东西。我记得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的甚至教会的人很早起来了，5点钟起来了，去哪个 store 里等着开门就冲进去。凡事都可行，但不要受他的杀机。
我因为今天经文主要讨论到身子哈，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的身子不是为食物，我们的身子不是为隐形。然后接着保罗就给出很多的观点哈。那我们的身子，他14节特别提到复活哈。那这边也是来提醒我们哈，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不会死哈，但我们的身子是会是死掉了。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它是会重新复活的，所以这是一点哈。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身子是在基督里面成为肢体的，就像刚刚大家也提到过哈。就像你身体一个部位，你的手生病，你的整个身体都会不舒服的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小小的犯错没有问题，它其实是会影响到全身的。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接下去经文又提到的，就是我们是主所重价买来的。啊，就像旧约里面哈，你要献祭，你是要去买那个祭物的哈。现在在新约时代里面，主已经把他的儿子哈自己亲自把他的儿子作为这样一个重价为我们付上了，所以才把我们从罪里面赦免出来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知道，是用重价所赎回来的哈。所以就是经过这几个原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完全是为神的，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是有那个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之后是要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这个身体只是神的灵的殿，哈，我们要之后要承受神的国，要配得上我们所思所行，配得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之后能够和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啊，承受神的国，如何来逃避这个，如何来这个避免这些犯罪呢？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逃避。 就像旧约里面哈，约瑟哈被这个祖母所引诱哈，他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就只能逃了。36计走为上计哈。那主导文的话也是教导我们，对吧？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而不是说让我们有能力来战胜试探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自己不主动去进入那个区域的话，这个才是最好的。就像你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我们就不去河边啊，我们就不去遇见那个试探啊，不就即使遇到了，马上的一个行为就是什么，就快快的逃离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被罪所胜，好，被撒旦所诱惑。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围绕同样的主题，大家来一起来啊，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啊，这个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信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啊。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了啊，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试着把它背啊。我们先来读一遍，复习一遍啊，《哥林多
哥林
前
多
书》
前书
五
章
章
十
二
二
节。
节，
凡
但是
事
我
我
都
都
可
可
行，
行，但不
但
都
都
有
有
益
益
处。
处，
凡事我都可
我
行，
都可
无
行，
论哪一件，
无论哪一件
不
不
受
受
他
他的
的
辖
辖
制，
制。
他的
林
辖
多
制，
前
哥
书
林多
六
前
章
书
十
六章
二
十二章十二节。
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再属自己。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选择习惯关系中都尊主为大，也帮助我们远离诱惑。用身体生活时间来荣耀你，也愿我们每天都记得，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是属你的人。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谢谢主。
阿门。